欢迎加入这次的深度探讨。诶，想象一下哦，如果你的课本变得像那个影音串流平台一样，
像是那个追剧平台那样。
对对对，就是 AI 可以像推荐下一部必追神剧那样，精准的为你推送最适合的专属教材，听起来是不是蛮酷的？
真的蛮酷的，而且这已经不是科幻小说了。
没错，今天我们要带你拆解的就是这个正在台湾教育现场发生的真实革命，也就是台北市的酷 AI 学习系统，还有台北酷客云。
这两个系统最近讨论度真的很高哎。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到底是教育的完美升级，还是一个会让学生大脑自动导航的甜蜜陷阱。
其实你刚刚那个串流平台的比喻非常贴切，我们看这个台北酷客云啊，它真的不光是把课本数位化而已
哦，所以不只是放个电子书上去那样，
完全不是。它背后的那演算法会去分析学生每一次的作答历程，比如说系统发现你在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时候，某个特定步骤稍微停顿了，或者经常算错，AI 就会动态调整，推播针对这个概念的补救影片或者练习题给你。
哇，那他还能做什么？
他甚至还可以帮忙批改作文，或者陪你练英文口说，等于是以每个学生都配了一个专属的家教。
天哪，这对老师来说根本是救星吧。你想想看，以前大班制教学，老师在台上讲，底下30几个学生到底吸收了多少，说真的其实很难立刻掌握。
没错，老师也是分身乏术了。
对呀，现在等于是把这种抓漏的工作交给 AI 来处理，教育的重心就真的从老师单向输出变成了以学生为中心。
其实是这样，效率提升了非常多。
但等等哦，如果这个系统这么贴心，随时都在侦测你的极限，然后喂给你刚刚好能消化的内容，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对吧？这不就像串流平台看你喜欢动作片就永远只推荐动作片给你吗？在学习上，这会不会形成一种那个演算法同温层？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如果 AI 把所有学习路上的绊脚石都先帮你清掉了，学生以后遇到真正的挫折怎么办？
你这个质疑非常细腻，也正是这套机制最需要小心的地方。当系统把学习过程过度平滑化，我们其实剥夺了学生在挫折中摸索的机会。
哇，过度平滑化这个词蛮精准的。
对，你看，如果过度依赖生成式 AI 直接给提示，甚至帮忙整理报告，表面上学习效率极高嘛，
成绩可能也很好看。
没错，但深层的问题解决能力反而退化了。而且啊，像 AI 批改作文，它是基于过往的大数据模型去比对的，
所以它只认得某种特定的好文章。
对对对，这意味着他很容易给那些四平八稳的文章高分，却可能扼杀了学生跳脱常规的创意写作。
原来如此，所以越依赖演算法反而越容易被标准化耶。
真的。
而且啊，把视野拉大来看哦，如果偏乡学校的硬体或网络跟不上，这种需要庞大数据运算的 AI 资源反而会让数位落差越来越严重吧。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硬伤，更别提系统每天吞吐这么多学生的学习习惯跟弱点，背后的隐私风险也不小。
确实。
所以这就把我们引导到了今天最关键的一个结论。
哦，什么结论？
就是大家都以为 AI 会取代老师，但其实刚好相反。
哎，为什么？
因为 AI 的核心逻辑是追求效率，用最快的速度帮你找到标准答案，但是人类教师的核心价值是在于培养韧性。
培养韧性。
对。一个好老师知道什么时候该让学生卡关，什么时候该让他们在错误中挣扎一下，这叫做有建设性的摩擦。
哇，有建设性的摩擦，这真的是冷冰冰的演算法没办法设计出来的耶。
没错，演算法只会想办法帮你清空障碍。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所以老师的角色其实是从知识传递者变成了摩擦力管理员。
这个词形容得很生动。
也就是说，未来的完美教育形态其实是人机协作，让 AI 去做它最擅长的事，就是处理重复性的知识检测啊，提供客制化的基础教材。
对，然后把人类老师宝贵的时间解放出来。
没错，去关注价值观的培养，给予情感支持，还有引导批判性思考。
没错，因为教育从来就不只是把知识灌进脑袋里而已，更是人际关系的建立，还有品格的养成。AI 是一个很强大的辅助工具，但绝对不是学习的本质。
说得太好了。那既然未来所有的标准答案 AI 都能在0.几秒内喂到你嘴边，那我们或许真的该重新思考一件事了。在最后留给你一个延伸的思考。 如果以后考试拿满分不再是难事，那么未来衡量一个好学生的标准是不是不该再看他能背出多少答案，
而是看他能不能向 AI 提出最刁钻又有洞见的好问题呢？
真的，下次当你打开任何 AI 工具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现在是我在利用演算法挖掘知识，还是演算法在限制我的大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探讨见。